弟兄姊妹为我预备的 napkin 是啊，弟兄姊妹们平安啊！我们就像弟兄讲的，我们每次来到主的面前，这是一件非常荣耀的聚会啊！我们很怕落到一种的情形，就是我们掉到习惯性的聚会里面，但是我们的心里面却缺少了对主那个新鲜的渴慕。对主在一个单纯的信心里面，我们来朝见他。神何等的爱我们，他每一次都巴不得把他更多的祝福给我们啊！那当你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领受多少，完全在乎我们的心向神打开来有多少。这一个连长的弟兄讲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一个封闭的房子，光进不来的，当你打开一点缝的时候，光就从那个缝里面进来。当我们打得更开一点的时候，光就进来更多啊！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心灵之窗向主都打开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说不出来，在我们里面就是光明，在我们的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生命永流、生命踏实的情形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啊，不要有一个感觉，觉得说我只是来教会聚会啊！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想到我是要来朝见主。我是预备好我的心，我要把我的心向他打开来，我求主光照我，求主对我说话，求主早晨借着弟兄姊妹的祷告，借着我们的诗歌让神的爱，让神的灵能够充满在我们中间那这样子的一种预备，聚会神的预备，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你就会发现你今天所得着的大不一样，大不一样啊。好，今天因为我们下午有一堂那个聚会，所以我们我就赶快开始归入正题。我们今天继续交通尊主为大这是我们这一年一直在主面前的学习也是我们特会里面很重要的信息，因为它决定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到底主跟我们的关系如何，它决定会影响我们的生活。神愿意把他的恩典给我们，神也愿意我们照着他的心意来活着，但是关键是在于今天我们到底把神摆在哪里。我们决定不能说在我难处需要的时候我才想到主，虽然这是我们常常有的经历跟经验但是神不能够满足，而且早晚有一天弟兄姊妹我们自己里面会不满足。如果我们只是在难处里面才想到神，我们自己走不下去的。所以神在圣经里面一再的告诉我们，神永远的旨意，神那个最忠心的旨意，要叫他的儿子在凡事上居首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在我们每一天的遭遇里面，他都要居首位所以我们把主摆对的位置，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本身就蒙到最大的祝福，而且神可以借着我们也能够把他的祝福，把他的旨意借着我们通行出来。今天早晨我们要再来看圣经另外一个人物那上一次我讲约翰那是主耶稣的门徒约翰今天早晨我仍然讲约翰这个约翰是施洗约翰。我们先来看他几处的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请弟兄姊妹稍微注意旁边，如果有新来的或是福音朋友，我们帮忙一起翻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13-17节，好，我们请一起来读。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约翰。”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儿女的心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好，在这里讲到施洗约翰的出生他说这个儿子的出生要叫许多人快乐那他在主的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他都不喝，他在母腹里面就被圣灵充满。 那底下说到施洗约翰他在这一生在主的面前很重要的一个托付啊，他带着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行在主的面前。我们知道马拉基书旧约的最后一句话结束在说主来以前要差遣他的使者在他的面前啊，然后以利亚要再回来。那他以利亚的心智是讲到什么？他讲到要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啊。所以天使在这里讲到施洗约翰的一个主要的托付，要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然后第二件重要的事是说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好，我们请读马可福音第一章，向前翻啊，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请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啊。请弟兄们先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好，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第一章，都是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请向后翻。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因他本来在我以前。好，我们请读三十五节到三十七节。再次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跟从了耶稣。好，我们请读第三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一节。二十五节到三十一节，我们请一起来读。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娶新郎就是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约翰后面加的这一句话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一件太不能思议的话啊！他把耶稣不仅仅高举到说他帮他解鞋带都不配，他特别在这里明说他是从天上来的。对犹太人来说，天是只有神可以去的地方啊，没有一个肉眼见的人可以跟天直接发生关系。所以当他在这里讲到说他是从天上来的啊，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属乎地。那约翰把他自己跟主耶稣是放在一个不能相比的地位上，虽然他的门徒在这里说，当初跟着你的那些人现在都跟耶稣去了， 使徒约翰在这里讲了一句重要的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不仅仅如此，他在这里高举基督，他说他是从天上来的，他在万有之上，我们这一切属地的不过是属地的。好，弟兄姊妹，我们的圣经就读在这边，读在这里。弟兄姊妹也许会问说，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看使徒约翰？弟兄姊妹，圣经上没有一个人物跟我们不发生关系，神在每一个人物的身上，神都有一个独特的工作。而当神做完的时候，神要叫我们从这个人的一生来读出他对我们的信息，来读出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使徒约翰在圣经上他有一个独特的角色，他是为主预备道路，叫做开路先锋。所以我们刚才读的时候说到，在旷野里面有人声喊着说要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使徒约翰他自己是一个 pioneer， 他为主耶稣预备了一条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使徒约翰身上最重要的一条功用啊，就是他成为主的开路先锋，他为主预备一条路，而这条路就是他自己。他让主耶稣踏着他能够来到人的中间，他为主预备了一条道路，把主耶稣带到人的中间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使徒约翰身上一件伟大的事情，他要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第二件事情说到他为神预备何用的器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了没有，一个人他最伟大的价值，他能够在神的手中用到最大的一个功用啊，我们有两件事情从使徒约翰身上我们可以学习。第一件，他在这里恢复神跟人之间的关系。第二件事情，他让人愿意预备好自己，他为神预备好器皿，让神可以来使用。弟兄姊妹，这两件事情在神家里面是太大的事情啊。那第一件事情讲到与神和好的职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边告诉我们说，神把那个与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托给我们。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基督徒在主的面前有什么使命没有啊？我记得其实几年前也讲过一次啊，最近的信息也提过一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大使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是成为基督的使者，那原文叫做 ambassador，大使。这个戴安娜临死以前没有，还来不及 接受这个特使的身份，他就走了啊。那么后来才知道说，首相原来希望他当特使，被派到别的国家去。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不管我们今天受的教育程度是什么，我不管我们是从国内来、香港来、台湾来，或是世界各地的来，从天上降下来，弟兄姊妹，只要我们重生得救，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托付叫做基督的使者 ，the ambassador of Christ。好，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个尊贵的身份。这个身份做什么事情？他说叫做劝人与神和好。他说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弟兄姊妹，神把这个与神和好的职分托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不光是使徒约翰在地上做的，他要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叫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个人的责任啊，不仅仅只是对着福音朋友，对着我们的家人，对着我们所有我们在旁边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都负着一个使命啊！我们为着爱的缘故，我们出来寻找那些还没信主的人，我们去传福音给那些还没信主的人，我们为着爱的缘故，我们去帮助去兼顾那些软弱的人。但是同样的，我们也是为着爱的缘故，我们为着弟兄姊妹到父神的面前去祷告，这叫做与神和好，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叫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那完全在爱的里面，我们让神跟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得到恢复。那从前有一个不是很快乐的家庭啊，那个孩子跟父亲处得很不好，他非常的叛逆，非常不服他的父亲啊，所以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就离家出走，他就跑掉了。跑了很多年以后，有一天他的母亲病危啊，所以打了电报叫他回来。那这个孩子赶回家来，但是仍然看见他的父亲如同没有看见一样，他不理他的父亲，他不跟他的父亲讲话。那母亲在病危的时候躺在病床上看着他们两个，后来母亲把两个手伸出来，一只手抓着一个，在他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带着泪看着他们，把他们两个人合在他的胸前。那父子这么多年没有彼此 touch， 没有交通的，但那一天在他母亲最后一口气， 在他最深的爱里面，他把父亲跟孩子合在他的胸前，最后一口气他走掉了。弟兄姊妹，父子从此所有的难处过去。那这个母亲在他里面爱的一个最大的盼望，希望父子之间所有的难处能够出去，孩子归向父亲，父亲的心转向孩子。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周围有多少的人，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施洗约翰来，在他身上第一个使命，要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叫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那恢复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只要出错，我们的生活一定出错。我们今天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不对的话，弟兄姊妹，我们里面不会有安息。你可以在世界上一路上去打拼，去赚钱，去加班，弟兄姊妹，我们深处的虚空跟痛苦，这是没有人可以知道。我们可以在外面隐藏，但是我们里面的痛苦我们自己知道。人跟神只要出问题，我们就掉到愁苦，掉到劳苦，掉到愁烦里面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第一件事情，不仅仅是施洗约翰做的，也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们，我们都要在主面前祷告。第二件事情，施洗约翰说的，他为神预备合用的器皿。他不仅仅让他们的心转向神的，转向神，而且他在主的面前栽培他们，预备他们，让他们愿意把自己交给神，让神来使用，让神来充满，让神来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在这里做的第二件事情，他在提升人的价值，恢复人的功用。人最重要的功用是被神来用。所以施洗约翰在这里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重在恢复关系，让人跟神的爱在生命的里面恢复了对的关系。而第二件事情，他在这里恢复人的功用，让人能够被神来用。那我们会说，我们今天在地上，老板害了我，我本来就应该尽我的本分去帮老板做。弟兄姊妹 ，yes 啊，我们在地上，圣经上也教导我们，在我们当尽的本分上，我们当尽。但是我们永远知道，真正使用我们的是神。神把我摆在这个公司里面，神要叫我做灯、做光、做盐、做主的见证人。今天我的老板虽然地上有我的权柄，但是我真正的老板是坐在天上。所以希伯来书讲到那一班得胜者的时候，他说这一班人是世界不配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地上的王不配拥有我们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尊贵的王子，神的生命在他儿子的里面放在我们的中间。弟兄姊妹，我们里面何等的尊贵，我们是为着神的荣耀被创造，我们也是神的见证人，这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这是神给我们最荣耀的托付。所以以赛亚书43章说，我们乃是为着他的荣耀被创作，而底下就说，我耶和华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可以在地上工作，我们可以在地上尽我们的本分，但是在我们最深之处，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为谁而活着。我们是神尊贵的器皿，我们要被神来使用。所以黎托森弟兄告诉我们，他说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当他在奉献自己给神用的时候，在侍奉的时候，他会觉得我今天愿意为神活，我今天愿意来侍奉，我是给神面子。主耶稣啊，我今天愿意来侍奉的，我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他说这叫做不认识神的人。真认识神的人，他在主的面前，他会跪着爬着到主的面前，主耶稣，我不配来侍奉你，你如果肯用我，主耶稣啊，求你，这是我一个多么大的恩典，这是神肯怜悯我们。那今天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个，所以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们来神家里面，我们为神做什么？这好像是给教会面子，给神面子，这是我们不认识神。我们真认识的话，我们知道我们在侍奉这位大君王，他是全能的神，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要什么他都可以有。那么另外一面，他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把他自己的能力，他把他自己做事的那个盼望全部束缚在今天你我的身上。我们如果不跟神合作，神很多事没办法做，这是叫做神爱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见这样子的话，我们在主的面前都应该为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祷告啊，为着教会，为着那些不信主的，我们都应该在主的面前祷告。这两件事情都是我们可以做的，一个恢复跟神的关系，一个我们希望他能够因着认识神，他能够把自己也奉献给神，愿意为神来活。底下我们从施洗约翰的身上，我们来看几个点啊。那我刚刚说过，这一个人他是一个成为引进基督的人啊，他来到一般人的中间，这般人不认识神，这般人不要神，但是因着施洗约翰的出现， 好像就有一条路出现了，神好像得到了一个 channel， 像我们刚刚弟兄带的诗歌，神得到了一个运河，神可以把他的祝福带下来，神好像在这个人身上找到了一条路，让神可以进到这一班不要他的人中间。这班人原来不要神的，拒绝神的，或是没有神做他们的中心，神好像铜墙铁壁，神进不去，但是因着施洗约翰的出现，或者因着我们在座我们基督徒的出现，神好像找到了一条路，神进去了，神可以把他的祝福带来，神可以把他自己的同在带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施洗约翰啊。那我盼望在我们中间有更多这样子的器皿出来啊。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来聚会的时候，就发现神有这么多条的路，神有这么多条的 channel 可以用，神可以自由的来到我们中间。神感动你祷告就祷告嘛，不要觉得我不好意思祷告，我刚信主我不会啊，就为什么就祷告，神就得到一条路，这叫做为主预备道路，就叫做成为主的路，来成为一个引进基督的人。那要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弟兄姊妹，我们从施洗约翰身上，我们很简单来看四个点啊。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啊，还有很多施洗约翰的经文，我们今天没有空去读啊。那弟兄姊妹有空回家读啊，像马太福音第三章也都是讲到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从他小的时候开始，圣经上就告诉我们，他就在旷野里面，他住在旷野里面啊。然后呢，他说那个孩子在神的面前长大啊，渐渐长大，心灵强健。然后他在旷野里面，他吃的是蝗虫野蜜。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弟兄姊妹就说到这个人把他自己跟世界分别出来，他清酒浓酒他都不喝。我们知道圣经上每一次讲到清讲到酒啊，那有一个意思就是讲到世界的享受，那酒是叫人陶醉的，对不对？人喝酒是为了自己的满足，当然现代的人喝酒不光是陶醉啊，有的人是麻醉自己，对不对啊？解决不了的难处就以酒浇愁，这个愁更愁，对不对啊？这个酒不管是为了麻醉或是为了陶醉，那总是为了自己。那么约翰他从小他就清酒浓酒他都不碰，说到他在主的面前保守自己过一个平凡一个单纯的生活。我们吃什么我们喝什么，说到我们这个人他塑造，就是塑造我们生命的来源。那今天我们到底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的 personality，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到底是这个世界在塑造我们，到底是电视在这里塑造我们，还是主的话主的灵在这里塑造我们？所以我已经不止一次跟弟兄姊妹提醒啊，决定不要留你的孩子单独看电视啊！这个世界的王用各样的方法在这里塑造这个一个生命，塑造人的观念，塑造人的性情。你让你的孩子丢到电视机前面去的话，那世界的王他就来教育你的孩子啊。今天我们拿什么东西给人吃，拿什么东西给人喝，我是指着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灵魂来说的，就讲到这个人成为他生命的源头，喝世界的奶水或者喝什么的长大啊，我们身上就带着世界的味道，带着世界的原则。所以神的百姓从埃及出来的时候，神在旷野里面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改变他们的食物，不再是吃埃及的那个葱蒜西瓜什么黄瓜那些鱼了啊，不再吃那些东西，用马拉用活水来喂养他们。神第一件事情更改他们的食物。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生命要能够像约翰一样他逐渐长大，心灵强健，弟兄姊妹，跟我们吃什么发生绝对的关系。今天我们的时间怎么用，今天我们看多少的电视看多少的电脑，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有多少的时间我们花在主的面前来吃主来喝主，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盼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在主的面前要有一个很稳定的读经的生活，祷告的生活啊！这不是说要当律法来要求，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生命里面需要的。如果我们跟主之间就最基本的读经祷告生活都没有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软弱。就昨天晚上为了会所的 committee， 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特别对 committee 的每一个 member 每一个参加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一个要求，我说我们自己一定每天要有读经要有祷告的生活。如果我们不跪在主的面前来认识神来亲近他来寻求他，如果我们不借着读着主的话我们来认识他来寻求他的旨意，我们怎么可能坐下来借着讨论把神的旨意讨论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祷告。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侍奉，我们在主的面前要长大，我们就必须要过一个单纯被神分别的生活。 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常常把自己向神打开。主啊，仆人在这里，请你对我说话。主耶稣啊，我在这里，把今日的粮食赐给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主啊，你今天就赐给我们，主耶稣一定给的。好，甚至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种单纯被分别的生活。我在山上的时候，测会的第二天讲到与主同行啊，我讲到与主同行最大的考验在旷野，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引用雅各书第八章啊，那靠着良人从旷野里上来的是谁呢？那弟兄姊妹，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都面临一个考验，它如同旷野一样。我们多少人进了旷野，我们走不出来，倒闭在旷野里面。而在这一个旷野里面的考验，我那天讲了三个最重要的考验啊，我现在考验弟兄姊妹看看，记不记得哪三个？完蛋了！第一个讲到动机的考验啊，然后我们在走主的道路上，第一件事情，主耶稣回头问我们：“你到底要什么？”刚才施洗约翰说：“看到神的羔羊。”两个门徒起来跟着耶稣，耶稣回头说：“你们要什么 ？”What do you want？今天我们信耶稣，今天我们走主的道路，弟兄姊妹，我们里面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在这里只是要一点祝福吗？只是希望得到一点安慰跟帮助吗？还是我们渴慕认识这位真神，在你有永生，我们还跟随神？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必须动机要被主校正，动机不对，这一路上早晚会有难处，或是有考验把我们给卡下来，要花我们一段的时间被主校正过关以后，我们就变得更单纯一点。第一个讲到动机的考验啊，第二个考验生命的考验啊，神在这个西番雅书说，耶和华神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啊？要你们存公义，好怜悯，然后存着谦卑的心与你们的神同行。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必须要对，我不能够一面走主的道路，我们一面犯罪；一面走主的道路，我们一面在主的面前不顺服，讲到我们的生命常常会在这条路上，神会对我们有要求。我说的不是律法的要求，是主耶稣圣灵在我们里面，神可能只是要求我们一件小小的事情，去跟你的弟兄道个歉啊，我们就是从来不肯道歉。弟兄姊妹，我们早晚要过这个关啊。啊，如果神是要我们学习更多爱我们的姊妹，我们就觉得他不可爱，我不想再去照顾他。弟兄姊妹，你可能要过这个关啊。那神在这一路上，在生命里面不断的带领我们经过各样的考验啊。啊，第三个考验，生活的考验啊。在以诺生儿养女，但是他与神同行。我们在地上，我们有我们的家庭生活，有我们的职业生活，但是这些生活对我们都是一个考验。多少人生了孩子不来聚会，多少人生了孩子侍奉辞掉，多少人生了孩子以后觉得孩子是第一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生活的考验。以诺与神同行，并且生儿养女。弟兄姊妹，这把我们所有的嘴巴都堵起来。在地上，我们的生活没有一个借口，在任何的生活上，我们都可以来荣耀他，我们都要来面对这个考验啊！那我在说，不是凭着我们自己，主耶稣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以赛亚书二十八章讲得这么好，耶稣是那块试验过的石头，住在我们的里面。而施洗约翰，他能够在旷野里面，啊，那样子的得胜，人都到旷野里面去找他。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 picture， 弟兄姊妹，犹大的旷野很可怕的啊！我们去过以色列地就知道，那个大卫逃难或是那个犹大的旷野，那个你看到你都会觉得是一种可怕，一种死亡，一片无际，那个荒漠，那个荒凉，它真的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原来的人活在皇宫中，活在世界里面，活得这么舒服，活在耶路撒冷。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住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约旦河的人都到约翰那里去承认自己的罪。好，弟兄姊妹，施洗约翰他胜过旷野的生活啊，能够让人在旷野里面来归向神，他能够在旷野里面他一样成长，一样得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因为他自己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啊。那第二件事情在这里讲到，他对主啊，他对着主是一个非常卑微不配的感觉啊。他说：“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稍微知道一点圣经背景的话，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啊。这个耶路撒冷、犹大全地跟住在约旦河的人，通到约翰那里去认自己的罪。其实我在这里读的时候，我在觉得近代史上这个教会的复兴哈，还很少有人赶得上约翰带下来的复兴。今天我们跟人家传福音还不太敢跟别人讲说你有罪啊，觉得那个很尴尬啊，好像太突然了，太直接了。 约翰在旷野里面讲到，在那个不毛之地讲到，这些人跑到约翰面前去承认自己的罪。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是这个，我前两天有跟弟兄们交通过啊，在小组里面啊，讲到在英国江威斯里他们带下复兴的时候，他说神的很多不是神的你们，这个酒店都开不了店了，没有人去喝酒了啊，酒店赌场甚至连警察局都没事干啊。他们就说在一个地方，原来那个地方有17个警察，有大概12个警察就失业没事干，只要5个就够了。那这5个只是去管交通的啊，因为聚会太多了，聚会很多人来，所以警察局只需要5个人啊来这里指挥交通，让弟兄